光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四个内容，第一个，彭博社说中国资本外逃10000亿美元创新高啊。第二个是给阿玛的情书，中国现象级演员现象级影片背后的华侨血泪。第三个是山西矿难爆炸后矿工继续工作10小时啊。第四个是川普政府阻止卫生部门与世卫沟通疫情。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5月25号直播二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美国之音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5月25号打击了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以及试图在海上布雷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快艇。美军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上尉说，美军对伊朗目标发动防御性的袭击啊，同时保持克制，目的是保卫驻中东美军和相关航道安全，防止伊朗军队对美军构成直接危险。这是美伊停火协议4月8号生效之后，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啊。美军在5月7号对伊朗南部发动过一次类似的行动，当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也是同样使用了自卫性打击这种说法。伊朗官方媒体随后报道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两艘快艇当天遭到袭击，伊朗南部港口城市阿巴斯的居民也听到了多次爆炸声。当时是伊朗快艇布雷，美军攻击它，然后这个伊朗发射导弹，美军在还击，基本上就这样。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是法新社报道，教皇利奥14世是5月15号发布他任内的第一份通谕，通谕的题目是伟大的人类。通谕要求各国政府监管人工智能，防止人工智能统治人类。通谕是教皇级别最高、最正式、最有权威的文件，是教皇系统阐述重大问题的正式教义文件。伟大的人类总共有130页，分5章。教皇表示，我们不应该害怕人工智能，但必须始终把人这个问题放在核心的位置。教皇提到对人工智能武器系统的担忧，强调不允许把致命性的决定交由科技来做主。教皇要求各国放慢人工智能系统开发的速度，并建立更严格的监管。教皇警告说，人工智能可能会传播虚假的信息，助长冲突，甚至把世界带向没有尽头的战争。教皇强调，巨大的数字权力正在集中在少数私营机构手中，必须对此进行抵制。那么怎么说呢？教廷有几个，之前有几个保守的教皇，现在迎来了一个进步的教皇，这对人类来说是一件好事啊。第三条新闻，法广报道，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刘神玉煤矿5月22号发生瓦斯爆炸，至少造成82人死亡。随着越来越多的细节曝光，这场矿难背后的黑暗腐败触目惊心。最令人震惊的是，刘神玉煤矿的瓦斯爆炸发生在晚上7点半，但是矿下的矿工、矿井里的矿工直到10点以后才收到撤离的通知。疯狂吧，他们还在工作。一名矿工说，他当时距离爆炸点有30公里，撤离过程中有不少矿工倒在巷道里，甚至在爆炸发生之后，煤矿仍然要求矿工继续工作，继续作业。距离爆炸井口2公里外的2号井的矿工一直工作到第二天的凌晨5点才下班。你能想象这是一起造成82人死亡的矿难吗？爆炸发生之后， 煤矿居然要求矿工继续工作了10个小时，这样的矿主，这样的管理层应该全部枪毙吧？啊，那么一名刘神玉的矿工说，他说井下除了挖煤是真的，其他全是假的。他说煤矿长期存在暗面盗采，什么叫暗面盗采？就是没有审批，也不允许啊，不在官方图纸上的偷采区域，偷偷的跑到那去挖。但是为了避免检查，这个矿主会提前用砖头和水泥把这个暗面封死啊，等到检查结束之后重新打开。那这种反复封堵和拆除本身就会破坏矿井的结构和通风系统，所以这些暗面根本就没有安全保障，随时可能发生事故啊。矿工还说，煤矿会提前接到检查的通知啊，所以这里面有没有腐败？当然有腐败。安监人员对明显的违规行为视而不见啊。刘神玉煤矿事故发生之后，井下的247名矿工当中，有103名没有佩戴定位卡。定位卡本来是确认矿工的位置，并且进行紧急搜救，但是矿方不让他携带，目的是掩盖暗面盗采的真实人数啊。那么一旦发生事故，很多非法作业区域和真实的死亡人数就可能会被掩盖。另一名在刘神玉这个煤矿工作的掘进工就在最前面挖的矿工说，他说这个刘神玉煤矿长期存在打干眼的违规操作啊。那么煤矿呢，就很多时候需要钻孔埋设炸药啊。那么所谓的打干眼是什么意思？就是钻孔的时候它不喷水降沉，因为喷水降沉会增加需要更多的工序和工时。那么矿主为了节省工时，就取消这个喷水的工序，就直接在矿床上打孔。那么这种操作呢，会产生大量的煤尘，大家知道啊，你直接打那肯定很多煤尘给喷出来。那这种操作有两种危害，第一个，工人会吸入大量的煤尘，时间长会患上叫尘肺病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煤尘浓度高，如果有火星就会发生剧烈爆炸，其中最容易发生火星的是什么？就是钻头，钻头在底下打钻孔，它如果钻到岩石，就有可能产生火花，就可能引发这个瓦斯爆炸，瓦斯和因为空气里面有瓦斯有煤尘，就可能发生爆炸。那么虽然目前官方没有正式公布刘神玉煤矿的爆炸原因，但是外界都怀疑这个，因为它长期都是打干眼啊，有可能是发生瓦斯爆炸的主要的原因。那么一名山西国有大型煤矿的瓦斯检查员发帖，这件事情发生之后，这个检查员瓦斯检查员叫瓦检员，他说全中国真正按照规程来检查瓦斯的瓦检员全国没有一个，全国一个都没有。他说中国的煤矿除了造假还是造假，比如说把瓦斯的探头从瓦斯大的地方，浓度大高的地方挪开，进去以后这个瓦检员进去要转一圈啊，填了瓦斯检查黑板，随便汇报一下就睡觉了啊。那么高瓦斯的数据呢就报低啊，有瓦斯呢就不报啊。他说即便发现瓦斯浓度高超标，上级也不会停工啊，而是会要求他们现场自行处理，结果还是你自己背锅。所以瓦检员最后说，他说我认为在当前这种制度下，事故几乎无法避免啊。他说借用哲学家的话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当地的矿工还说，他说在刘神玉的煤矿井下一个月全勤拿10000多，但是你要是在地面只能挣3000，你不冒险就挣不到钱。你想挣那么多钱， 但是不一定有命花。所以他们呢，这矿工呢，在两难中活，也在两难中死。这就是中共吹嘘的大国治理。第四条新闻，澎湃新闻报道，中南大学校长张饶学5月21号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一天后，中国工程院宣布撤销张饶学院士的称号。张饶学是0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他在2015年凭借透明计算这个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这个透明计算呢，到后来一直就没有人知道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那后来我们就知道，这就是云计算。他这个张饶学的相关论文是直接抄袭开源代码，甚至连原作者的版权信息都没删干净。这就是中国的院士，除了造假还是造假。那么另外，最近连续揭露中国学者论文造假的博主耿同学啊。孔同学说他现在处境危险啊，他出门都要跟家人报备。那么过去40多天里，耿同学连续公开揭露了几名985高校学者在自然杂志子刊上发表的论文有造假。其中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的院长王平被免职啊。那么其他被他点名的学者还包括南开大学生命科学院的院长叫陈全，中山大学也是生命科学院的副院长邝栋明，中山大学的这个康铁邦，上海大学转化学研究院的院长苏家灿。网友认真统计了一下，被耿同学揭露造假的这些这个论文项目，涉及的项目累计获得国家科研经费有多少，大家猜一下，145亿。所以大家知道，虽然中国科研经费啊，在2028年会超过美国，但是这些钱是拿来干什么的？拿来骗鬼的。第五条新闻，CNN 报道，川普政府禁止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的研究和事业的研究所的研究员和世卫组织直接沟通汉他疫情的情况。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是美国最重要的传染病研究机构，也是全世界疫情研究的非常重要的机构。汉他疫情今年5月2号在荷兰的邮轮叫红迪乌斯号爆发，造成3人死亡。美国疾控中心对18名美国乘客实施了医学监测和隔离。CNN 报道说，川普政府最近稍微的放松了限制，但是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只能参加线上的会议，没有国家卫生部的批准，研究人员不得公开发言，也不得自行对外交流。那么研究人员甚至被明确告知不得直接和世卫组织讨论疫情的数据。美国卫生部的官员说，一些研究人员主动的减少国际联系，原因是担心违反规定或者被政治审查。川普总统上任之后全面的收紧了美国公共卫生系统和国际卫生机构之间的联系。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川普总统去年1月21号上任第一天签署行政命令，启动美国退出世卫组织的程序。同时，川普政府要求联邦卫生机构暂停对外沟通，包括疾病警报、科学周报网站更新等等。美联社今年1月份报道说，川普政府要求美国疾控中心立刻停止和世卫组织的合作，涉及技术工作组、咨询委员会以及合作研究项目。美国公共卫生专家警告说，川普政府这么做等于自动的切断了传染病爆发最快的信息通道。 因为世卫组织它最大的功能就是全球疫情的最早期的信息共享，全世界都会第一时间把病例、病毒样本以及传播数据上传到世卫组织的系统。如果美国和世卫组织保持阻隔，沟通被受阻，美国卫生部门获得疫情信息的速度会变慢，而传染病防控最关键的就是那几天啊，晚几天病毒就可能在本土扩散。那么当前非洲埃博拉疫情正在升级，汉他疫情在全球扩散，你再加上川普政府正在削减公共卫生预算，美国应对疫情的能力正在下降，它有可能带来一场公共卫生灾难。川普政府啊，那个部长啊，那个部长我就不说他姓啥。第六条新闻，彭博社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5月5号向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提交了非移民身份管理新规的最终版本。新的规定核心内容是，他把美国沿用了几十年的 DS 身份持续期间的制度改为固定停留期限的制度，就是叫 DS 身份持续期间的制度。DS 身份持续期间制度适用于留学生、访问学者、外国记者，只要他们的学业、他们的研究和他们的媒体工作持续合法，那么他们的身份就一直有效。这是美国过去几十年的制度。你比如说博士生你拿到的可能是4年的签证，但是他可能需要5-6年的时间或者更长的时间完成他的研究或者学业。那么根据 DS 身份持续期间制度，博士生不需要因为签证的时间到期申请延期，他就可以直接就持续有效啊，这个身份持续有效。那新的规定就取消了这个制度啊，留学生、访问学者、外国记者，你在美国停留的时间不能超过4年。如果你想继续停留，你必须在签证到期之前主动向移民局申请延期啊，那移民局重新审核你的资格啊，那变成什么呢？他有可能过，有可能不过。这就意味着留学生、访问学者以及外国记者将会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这是美国留学和非移民制度几十年来最大的一个变化。那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审查完成之后，美国国土安全部就会把新的规定最终版本刊登在联邦公报上或者联邦线报上，通常我们叫线报。那么线报刊登了之后，新的规定就在线报刊登30天到60天之后生效。也就是说3天前的5月22号美国移民局宣布临时签证持有人必须返回原籍啊，申请绿卡。川普政府正在通过，你加上这两条，川普政府正在通过行政的权利、行政的程序、行政的规则和行政裁量权，系统的修改合法的移民路径，把这移民路径慢慢的越改越窄，那等于让国会制定的移民法律形同虚设。这就是川普政府干的事情啊。那些拿到美国身份的人，千万不要以为你的身份是可靠的，你的身份也是不可靠的，所以你不要隔岸观火啊。第七条新闻，5月25号是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美国人发现普通家庭的生活成本正在全面上涨。和去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相比，美国的汽油价格上涨了 28%， 航班价格上涨了 20.7%， 牛肉价格上涨了 16%， 番茄价格上涨了 40%， 咖啡的价格上涨 18%， 热狗涨了 11%。 酒店价格上涨了 4.3%， 但是美国经济看上去依然很强劲，失业率没有崩溃，股市仍然在高位，消费数据也没有断崖式的下跌，但是另外一组数据正在快速的恶化，美国国债正式跨越了39万亿美元，而川普政府两届任期累计到目前为止累计增加了12万亿到13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美国从1789年建国到今年历经了250多年，44位总统，累计形成了大概 70% 美国的国债。川普一个总统不到6年时间就贡献了 30%。平均下来，川普的国债增加速度大概是美国历任总统平均水平的18倍。过去10多年，美国政府能够疯狂的借债，一个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利率低，非常低。利率非常低的原因是因为全球化，全球化大量的廉价工业品从中国出口到美国，廉价产品拉低了物价水平，物价水平低，利率就低，那债务虽然很大，但是利息成本不构成威胁。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的情况，美联储持续维持高利率。美联储持续维持高利率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美国总统征收关税，美国总统的关税导致美国进口商品的价格上涨，所以利率就高了。那利率一高，美国财政就开始进入真正的利息雪崩。有多雪崩？美国政府今年一年的国债利息开支10000亿美元，这个数字超过了美国的军费。也就是说，美国现在最大的财政支出就是还利息。所以川普呢，一方面呢打这个关税战，把关税战打到什么地步呢？打到了利息高的地步。他天天骂美联储主席没有意义啊，美联储主席要是听他的把利息降下来，他死得更难看。为啥？因为通胀会飙到天上去。所以当我不知道川普政府有没有，理论上财政部长应该知道这个结果，就是当你打关税战的时候，你的利率一定会上去。那你想一下，你的国债规模这么大，你利率一上去，你国债的利息一定是飙升。我不知道他身边的这些人为什么不告诉他，这是必然的结果，这很简单的道理啊，常识啊。问题是，川普回到白宫之后，并没有像他之前说的那样收缩财政，美国的国债开始进入一个危险的状态，差不多3-4个月，美国就会增加10000亿美元的国债。那这里面的核心是什么？这里面的核心是美元霸权。美元霸权是整个循环的核心。那现在全世界还相信美国，还相信美元，所以还有人在买美国国债。那为什么？因为他们需要美元的流动性，所以美国仍然可以不断的借债。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全世界在借钱给美国财政赤字，为美国财政赤字提供融资。这是川普真正要的东西，就是美元体系本身。所以短期来看，川普的这套逻辑还是运行得了。也就是说，川普现在你看上去美国经济还是比较繁荣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在大规模的举债，是美国国债维持了美国现在经济的繁荣状态。这套模式的本质就是你还能够借到债。但是川普在干什么？川普又在推行他的孤立主义，这边骂欧盟，这边得罪加拿大，这边又搞格陵兰，各种又要撤出北约等等。他的孤立主义，总有一天大家不买账的时候， 那美国国债就没人买。美国国债要是没人买，整个系统就会崩溃。那个时候美国就会从地球上消失。所以这件事情，川普做的事情都是给自己挖坑。就他推出一项政策，马上推出另外一项政策去灭这个政策。跟习近平有点像，你不用管他，他会把自己绊倒，基本上干的是同样的事情啊。这是第七条新闻。第八条新闻，纽约邮报报道，纽约州参议院和众议院5月21号表决通过了2026到2027财政年度的这个公共保护与一般政府预算案。那么这个预算案当中纳入了大量的庇护政策，把纽约州从原本的半庇护州的状态推向了真正意义上的庇护州。那么预算案中的庇护政策包括四项内容。第一，禁止纽约地方警察、县监狱以及治安官办公室和美国移民以及海关执法局合作，或者代替移民特工进入移民执法，进行移民执法，这是第一。第二，限制移民特工进入公共场所，包括学校、医院、教堂和其他宗教场所、儿童照护中心以及公园等等，这是第二。第三，禁止移民特工在执法时佩戴面罩。四，如果居民认为联邦移民执法侵犯了自己的宪法权利，可以到纽约州法院提起诉讼。纽约州的州长霍楚儿一直积极推动庇护政策，外界普遍预计霍楚儿将会正式签署预算案，纽约州就会正式的迈向庇护州。第九条新闻，曼谷邮报报道，泰国六名警察和一名当地人5月17号涉嫌绑架并勒索5名中国人，案件曝光后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发酵，再次冲击中国游客对泰国旅游安全的信心。这起案件引发强烈的反应，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涉案人员包括泰国的警察。泰国旅行社协会表示，中国公民通常会对执法人员抱有比较高的信任度。那么现在连警察都卷入了这个勒索绑架，自然会进一步的加剧外界对泰国治安问题的担忧。当地旅行社说，最近陆续收到中国游客取消订单的要求，新预订量也明显的放缓。那么过去几年，中国游客一直是泰国旅游业最重要的客源之一，但是从电诈园区到绑架传闻，现在到了警察直接涉案，中国游客对泰国安全环境的信任不断的在下降，当然他就不敢来啊。这是第九条新闻。第十条新闻，法新社报道，墨西哥总统辛鲍姆5月25号在记者会上说，墨西哥男子足球队的世界杯训练基地从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图森改到墨西哥的蒂华纳，原因是美国方面不希望伊朗队长期停留在美国领土。那么本届世界杯会在6月11号到7月19号举行，由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个国家联合主办。按照赛程呢，伊朗队小组赛全部安排在美国境内，6月15号在洛杉矶对新西兰，6月21号在洛杉矶对比利时，6月26号在西雅图对埃及。那么墨西哥的蒂华纳位于美墨边境附近，从蒂华纳飞洛杉矶只需要55分钟，所以伊朗队向美国驻土耳其大使馆递交了世界杯签证申请，不过截至5月25号仍然没有消息确认伊朗队是否获得了美国签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之前说美国会允许伊朗球员参加世界杯，但是卢比奥同时说美方可能会禁止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伊朗代表团成员入境。刚才讲的应该是不是墨西哥队训练基地，应该讲的是伊朗队训练基地。我重新讲一下，这个伊朗男子足球队世界杯的训练基地会从亚利桑那州的图森 改到墨西哥的蒂华纳，抱歉啊，这应该写错了，也应该是这样的。好，我们讲第十一条新闻，法新社报道，英国气象局表示，伦敦西南部的皇家植物园秋园5月25号气温达到 34.8 度，创下英国有记录以来5月份的最高气温。正常情况下，伦敦5月下旬的气温大概只有17到18度，现在结果来到了34.8 度，翻了一倍。法国西部的8个省进入了橙色高温预警啊，那么雷恩气温达到32.4度，南部34.3度，贝尔热拉克34.7度，全部都刷新当地五月份的气温记录。爱尔兰叫基拉尼和朗梅尔气温是28.8度，也是打破当地五月份的记录。世界气象组织指出，1980年代以来，欧洲升温速度达到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欧洲至少 95% 的地区正在面临越来越频繁的热浪袭击。这是今天的每日新闻。我们来讲讲第一个主题。彭博社说，中国资本外逃10000亿美元创新高。中国证监会5月22号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还有长板证券、长桥证券处以20多亿的巨额罚款。中国证监会认定这3家公司长期在中国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中国政府重拳出击这个跨境证券平台，瞄的是什么？瞄的就是中国资本外逃，打击这些跨境平台、跨境资本平台，目的就是要堵住向海外资本流动的这个漏洞。那么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有一个新的状况，尤其最近有2家这个大型的人工智能企业，一个是 OpenAI， 一个是 SpaceX， 准备上市。中国国内有很多投资者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所以呢，中国证监会就在这个时候呢，切断跨境平台，阻止资本外流啊。那么，中国资本外流的情况是怎样呢？彭博社有个数据，那彭博社汇编的数据显示，去年啊，中国跨境流出的资金规模达到10000亿到12000亿美元。这个数据创下了06年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资本外流记录。那么这一轮资本外流发生在中国创纪录的贸易顺差的背景之下。2025年中国贸易顺差达到了12000亿美元，而且出口持续的非常的畅旺。那么出口，你大量的出口，那就大量的美元持续的流入。但是和过去不同的是，这些流入中国的资金，美元资金并没有进入中国的银行体系啊。彭博社指出，大约有2/3的外汇停留在企业、个人和国有银行手里，没有结汇，没有卖给人民银行，讲到底就没有卖给人，他们停留在要么在企业手里，要么在个人手里，要么在国有银行手里，并且转化为企业海外业务扩张，或者是私人对海外证券的投资，从而导致了隐蔽的资本外流。那么另外一方面，随着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外资企业开始撤出中国市场。那么外资企业撤出中国市场，它会带来3方面的影响。第一，外国的资金，基金，一个是基金，一个是投行，去年加速了对中国境内资产的减持，通常减持什么？减持股票，减持人民币，比如说国债、企业债等等，境内资产减持啊，这是一块。基金投行，就是证券机构啊，这是第一。第二，就外国企业， 外国企业逐步的降低对中国境内供应链的依赖，并且把很多投资收益直接撤回本土。这个模式最多，这个操作模式是最普遍。因为之前很多外资企业，很多中国吸引外商投资都是以什么为主？比如说我是一家，我是P&G 我在中国投资我挣了钱，比如挣了100亿美元，那我就把100亿美元继续投在美国中国的项目当中，这就是再投资。很多以前很多外资企业都是这种模式，所以中国的吸收外资其实主要是这个模式。他现在不了，现在投资收益全部撤回本土，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跨国企业直接关闭中国的机构，把投资撤回本国，或者撤到其他的东南亚国家。那么这是一方面，除了外资撤离中国，中国的富裕家庭开始在海外配置资产，这变成了一个非常大，这个规模非常大，这个是资金外流的主体，讲的就是这部分。中国富裕家庭开始在海外配置资产，目的一方面当然是分散风险，他们大部分资产在中国，心里不踏实，共产党翻脸怎么办，我把一部分钱放到海外去，这分散风险。另外一方面就是要试水海外资本市场，那试水海外资本市场一个是港股，一个是美股，这两个市场集中的最多。没有人知道中国人在港股和美股上投入多少钱，规模有多大，没有数据。但是呢，有一个数据可以反映它的规模。从2024年开始，中国国税局开始征集中国居民海外资产的所得税。你在海外股市炒股挣钱了，你要交税，你自己报。结果呢，中国居民所得税25年26年连续暴涨都超过 20%。 你通过这个你就可以看到中国富裕家庭在海外投资的规模非常大。那彭博社采访了这个老虎证券、富途证券被查处之后一些中国投资者的真实的反应，一个叫 Richard Wang，这个投资者呢有12万美元美股持仓，政策出来当天全部卖掉，等香港市场开盘之后也卖掉所有的仓位。他说中国担心资本外流，所以关闭了境外交易渠道，要把资金逼回国内市场，所以他说所以我就退了。这个很乖啊。一个叫 Daisy 秦，这是一个成都的一个银行职员，他是用香港朋友的地址开的户，这个香港的这个股票账户专门拿来打新，抽新股票。那么政策出来之后到处打听有没有漏洞，发现是全面收紧清仓。他在港股有200万，那他说有些人准备去新加坡或者美国，他说我不打算等了，我就准备直接卖掉离场规避风险。另外一个叫 Alan Wang 是一个上海律师，他说他发现客户把持仓转向了中国银行、中银香港或者是汇丰等银行渠道，他说这样可能更合规一点，虽然银行买卖股票这个费用高效率低，但是现在呢就现在不确定，所以但是呢他们还担心这个银行的渠道最终会被禁，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叫东义之，东义之不知道是叫什么，是个律师，他提醒他的客户不要心存侥幸，那他认为这一轮监管的收紧和以前有本质的区别，他说现在如果演变成日本这个美国审查这个非居民的账户那样的数据共享机制，他说这种后果会很严重，所以他劝他的客户不要有幻想。另外一个叫 Tom 是北京科技公司的职员，200万在港股， 啊，然后就卖了，啊，卖了。他说不想跟政府对着干啊。那彭博社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资金外逃有三个峰值，啊，中国资金外逃，其实中国资金外逃从2015年开始，中国最大规模资金外逃首先发生在2016年。2016年的时候呢，资金外逃的主要是企业，什么企业呢？白手套企业，大家知道什么叫白手套企业？类似王健林的万达是白手套企业啊。就这些白手套企业，一个是王健林的万达，一个是吴晓辉的安邦集团，一个是王岐山的海航集团啊。海航集团的白手套是谁？是也叫王健那个人啊，董事长叫王健，就是王健就是王岐山的白手套，大概就这意思。那么这些白手套的企业呢，大规模的在海外收购。他海外收购的目的是啥？海外收购的目的就是资本外流，通过用收购的方式把资本放到海外。那么这一轮资金外流最后最终被习近平团灭，这一波企业的资金就是在海外买买买，最终被打沉，习近平团灭就停下来了。这是一次，这是一次2016年的资金外流大概有9000亿左右，9000亿到1万亿。那么另外两次资金大规模外流，一次是2023年。2023年疫情刚刚结束啊，那么当年的资金外流的规模大概也有9000亿左右。那么这里面很多是那些疫情期间中共严厉管控，导致一些中产家庭和高净值人群心灰意冷。原来这些人觉得我的命更金贵啊，我比普通人高人一等啊，我应该被尊重。这些人觉得在中国很过瘾啊，过得很过瘾。结果发现一场疫情下来，发现我的命跟普通老百姓一样，都是很贱的。所以这些人就开始移民去日本、去欧洲、去美国，美加跟日本最多。那这些人移民就带走了大批的资金，这是一块啊。2023年，然后就是2025年，去年中国流出的资本1万1千亿到1万1千亿之间啊。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信心崩溃。2024年中国经济类崩盘，我们叫类似崩盘啊，非常差。所以呢，去年中国国内资本和外资企业就大规模的外流。外资企业外流是因为资金地缘政治的问题啊。那么国内资本外流的原因是因为信心崩溃的问题。这两股洪流汇聚在一起，形成了一次资本外流的洪峰啊。今年没有停，今年比去年规模还要大啊！现在到底有多少不知道，但是我们听到的情况就是今年的规模比去年还要大，去年是1万亿，今年可能是1-2万亿都有啊，创历史新高。那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突然高调去打击这些跨境这个券商的一个导火索。那么资金大规模的外流，首先会冲击啥？汇率啊，汇率冲击汇率，水涨船高，水落石出，会冲击资产价格啊。你钱少了，资产价格就会下跌，会冲击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而且当你钱往外跑，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元的需求会增加，美元需求会增加，那人民币汇率就会有压力。资金离开本土市场也会影响这个流动性，银行的流动性。这就是为什么 最近中国证监会、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的各种监管动作越来越多，那么原因就在这里啊。从监管的角度看，当你的资金开始明显的外流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先堵口子，打击这个跨境券商平台就是堵口子啊。那你可以看到整个的当资金在加速外流的时候，整个大环境就在开始收紧，因为它要堵住漏洞。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的情况就是政府应该各种制度开始收紧啊，房地产下行，地方财政出问题，然后房价持续下跌，所以资金外流其实会放大金融的压力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给阿嬷的情书啊，中国现象级影片背后的华侨血泪啊。国家电影专资办数据显示，今年5月18号到5月24号第20个周啊，全国电影票房 7.8 亿，给阿嬷的情书的票房 5.6 亿。占比达到 73%， 一部电影占全国票房的 73%， 而且连续两个星期票房冠军啊。那么给阿嬷的情书呢，累计票房 10.8 亿，它排在年度票房榜的第四位现在啊。那么给阿嬷的情书呢，这个片 这部影片呢是蓝鸿春自编自导啊，那编剧还有郑轩轩、杨冷、朱丽云，主演有李思彤、王彦彤、吴少卿、郑润奇、王小慧，没有一个名字听得到听过吧？这就对了。给阿嬷的情书呢，是以乔批为核心线索，他讲述了一个潮汕的阿嬷叫叶素柔。半生守候书信往来的这个书信往来啊，就是他的孙子叫小伟啊，去泰国探寻真相，发现和阿嬷通信半生的不是他大公郑木生，而是一个陌生人叫谢南之，讲一个这样的故事。这部电影零知名度的导演，零明星阵容，零影视资本啊，是一个小成本的电影，它仅仅凭口碑驱动啊，得到了一个这样的票房，所以它是现象级的电影啊，现象级的影片非常罕见。5月24号下午，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显示，这部电影上映了25天，观众人数超过了3000万人次。今年中国的电影市场很不景气，5亿票房是11年来最差，春节档、清明档都是跌20-40%啊。四月份出现了单周票房不超过两亿的情况，也是创下了3年来的新低。那么，基本上，所以阿嬷的情书，5月20号，他当时是520档期，他当天的票房是9599万，将近9600万啊，结果带出了当天的票房1.79亿，大数是1.8亿啊。那么这是中国今年工作日票房的峰值。520连续两年都没破亿，今年结果一口气是 1.8 亿。给阿嬷的情书上映之后，迅速就成为了一个我说的这个现象级的电影。社交媒体上到处都是这个观众落泪的视频。基本上全程用的都是潮州话拍的，大量的非职业演员极度克制的方式讲述了一个跨越半个世纪的情感故事啊，所以这个以死者的名义写信寄钱， 用谎言维系了两个家庭18年的情感联系。所以他其实你说他是一个情感温情电影吗？但是他其实蛮刺痛。刺痛什么？刺痛东南亚这些华侨这种情感。而且真实的历史要比电影沉重的多。我今天看到一位欧洲有一个双语作者叫胡同的长篇报道，这篇报道的题目叫汇款、书信和政治，给阿嬷的情书没说的那些事。哎，我就讲讲这个，这篇报道写得非常的精彩，它非常清晰地展示了电影里那些华侨家属他背后的血泪历史。电影里的书信叫乔批，乔批在潮州话在闽南话的语境当中，批就是书信的意思，乔批就是乔书乔信的意思。但是乔批从来不只是信，它本质上是一种，它叫什么，它叫侨汇，汇款加通信，它是个混合体。它是19世纪以来东南亚华人华侨社会维系和故乡关系的一个机制。当年大量的广东福建渔民去东南亚，马来西亚、泰国那个时候叫暹罗啊，新加坡啊，那么在码头、在矿场、在橡胶园做苦工，他们要把钱寄回中国养家，所以形成了庞大的侨批网络。那么最早负责送这些信件和钱款的人，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就是让人来送，那是这种人叫什么，叫水客啊。那么这些人呢，随着季风往返南洋和中国之间，他们既是信使也是商人啊。1849年新加坡有200名职业的水客，就专门帮人带这个侨批啊。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侨批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啊。香港的汉学家饶宗颐把侨批称之，他本人是潮州人啊，称之为海外华人的敦煌。为什么？因为这些书信在几百年的动乱当中保存了中华文明的火种。汕头当地的档案馆，就这一个档案馆就保存了92000封侨批书信啊。后来呢，这个蒸汽轮船和固定航线慢慢的普及，侨批也慢慢的制度化，后来形成了一个专门经营汇兑和书信业务的叫侨批局。这个侨批局呢，最后是在1979年并入中国银行。但是这部电影没有告诉观众的是，这些信件从来都不只是情书，它是整个中国近代海外移民经济体系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它后来变成了中共权力的一部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部分。很多早年移民海外的这些华人呢，大部分都不识字，文盲半文盲，所以他们只能在新加坡啊、槟城啊、曼谷啊，请那些职业的代书先生，帮人写信的代书先生写信啊。那这些人呢，就口述啊，我要讲什么。代书人呢就翻译成文言文，这些文全是文言文啊，文言文书写的信。所以电影里面那些优美的句子啊，什么江海万里心中念你，这些都是不是这个这些移民本人丈夫本人的话啊，应该是代笔人的文学修辞啊。那到了中国乡村的另外一头啊，那很多收信的太太妈妈也不识字啊，于是又出现了第三个人物，叫批脚。批脚是什么？批脚就是送信人 批脚不仅负责送信，他还负责把信念出来，因为他识字啊，他就需要他识字。也就是说，我们说情书嘛，是私密的情书，从他口述到代写到运输到最后批脚阅读，中间至少经过了两三个陌生人啊，两三个陌生人。所以乔批从来就不是纯粹的私人化的情感表达，它是一种带有公共性质、经济性质，甚至是半社会化的通讯体系，甚至写给谁都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啊。在传统的乔批体系当中，祖母在，你写信抬头你就不能写给母亲，你就得写给祖母啊。母亲要是健在，你就不能直接写信给你太太，你要直接写信给祖母亲啊。甚至呢，如果你有孩子，你有儿子，你得写给你儿子，不能写给你太太。他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所以呢，乔批主要是你一看这名字就知道，要么写给父母，要么写给祖父母，要么写给男性或者写给他儿子，就不是给太太。所以这个电影里面，电影的故事讲的是几十年给他妻子写情书，它是一个电影故事，所以它就是个电影故事，其实是对传统乔批文化的一个突破啊，突破。但是真正的问题并不在这些民间人情的结构啊，1950年代初，这件事情就从中共要开始讲到中国，中共面临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中共非常急迫的、系统的急需外汇啊，他们需要外汇啊，为啥？因为他们失去了外汇的来源。那么乔批网络中的外汇是非常少数可靠的来源。潮州志记载，很长一段时间潮州当地有一半人口靠海外汇款为生，所以呢，实际上所以乔批里面有大量的外汇。于是呢，中共就发起了1950年中共发起了一场史学家葛亮称之为写信运动的组织行为。这个写信运动名义是人道主义，为什么？因为战乱期间广东福建无数的家庭和海外亲人失去了联系啊，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是不是还健在。所以呢，在1950年元旦贺词当中，国务委员会的华侨委员叫何香凝，何香凝是廖承志的妈妈啊，廖仲恺的太太。何香凝在讲话中说，他说希望这场运动能够消弭海外侨胞对新政府的疑虑啊，鼓励汇款重启，要钱啊，所以地方邮局呢就组织那些记忆力好的老人协助他们寻访失踪的人。到1957年广东省，就50年到57年广东省，仅广东省就寄出了50万封信，50万封家书啊，每年都可以帮几千个家庭重新找到家人啊，重续音讯。但是这场写信运动从来不是他说的那样啊，通过差阅政府，通过差阅，通过审查信件，中共获得了关于中国人跨国网络的规模和地理分布，谁在哪里，他的资金流向怎么样，曼谷、新加坡、旧金山的华人社区从内部看是什么面貌，中共通过这些信件往来，他全部都拆。我们以前家里的信也是给拆，所有海外的信件中国政府都会拆开。那么随着中国各地政府发起明确征集汇款为目的的写信运动，从家乡寄出的信件，它的性质就开始变化了。台山县1950年9月决议，台山每位代表至少要写一封信给海外的亲属，说明寄钱回国的重要性。 他们甚至在纽约的美洲华侨日报上刊登广告，要求台山的海外侨胞汇款回国。那么旧金山、温哥华、纽约的那些洗衣工、码头工人、码头苦力，他们收到什么？他们就在信箱里收到一封封要求他们寄钱的信，而这些信里面描述家里人有病，家里人很穷，家里人有的人被关起来了。总之信的末尾都是非常迫切、非常具体的要求寄钱。那有些情况确实是真实的，有些家庭真的很困难，需要海外的家人寄钱，但是一大部分都是出于地方干部之手。这些地方干部发现，通过所谓的病痛、贫困，甚至是牢狱之灾啊，描写这些苦难，向那些唐人街的中国人要钱，是最有效的手段啊。这件事情结果最后发生了一件非常大的事件，就是纽约唐人街。纽约唐人街有一个洗衣工叫陈勇，陈勇当年35岁，他就收到一封这样的信啊。他一听看到这个信就很紧张，他就把他的毕生积蓄$700汇出去了，因为看到又是家里人，又是生病，又是穷困，不得了，他很紧张，赶紧寄出去了，倾其所有寄出去了。寄出去之后，第二封信又来了，要多少？要$1100。陈勇打开信一看，看不懂，给别人给他一念，瞬间精神崩溃，然后呢，赶紧报警。警察来了以后，陈勇拿着刀子冲上去，当场被击毙。旧金山有份报纸叫《旧金山纪事报》，《旧金山纪事报》现在好像还有，他有个记者就去采访这件事情，采访最后这篇报道，他就写了一篇中国政府勒索的调查报道。这份调查报道获得了1952年的普利策奖。评选委员会的评价是，报道揭露了从美国华人手里敲诈的这个中国勒索的骗局。这件事情在美国的华人社区引发了巨大的恐慌。那后来是1951年超过1100名华人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和华侨事务部门，控告地方农会通过威胁国内的家属，逼海外华人汇款。所以实际上，原本是维系家庭情感的侨批系统，开始被中国政府、中共这个国家机器改造成为一种跨国资金征集的网络。还有一件事情跟什么有关？跟这些海外华人有关。婚姻法是1950年开始实施。婚姻法实施之后，中国妇女获得了一个权利，什么权利呢？如果你的丈夫长期失踪，你可以提出离婚。因为他失踪了，长期失踪。结果呢，地方政府发现，如果他太太提出离婚，那丈夫在海外可能就不再汇款了。于是地方政府的态度马上就转向。转向之后就怎么样？中国国务院1954年发了个文件，这个文件就明确提出，侨属家庭是华侨和祖国联系的重要物质基础，处理婚姻纠纷要照顾华侨利益。大家记住，华侨是谁？华侨是海外的那个，国内的那个叫什么？叫侨属。他要照顾华侨的利益，啥意思？翻译成白话就很简单，为了侨汇 你要维持婚姻关系。所以在中国很多翘属通常是女性太太，等丈夫等了几年，等了十几年，甚至等了几十年，甚至知道她丈夫在东南亚已经另外结婚了，已经另外有家庭了，但是没有办法不批准离婚，因为国家需要海外侨汇。这就是那个时代真正的权力逻辑。中国政府一边批判封建婚姻，一边要在国内的侨属继续等待，目的是为了外汇。那么那些等了十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太太们，他们的人生就在等待中耗尽。土改运动有个故事，讲的是陶铸。1952年毛泽东派陶铸接替方方出任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按照他在广西的坦克作风，在广东开始大开杀戒。52年5月一个月，陶铸在广东就处分了6000名干部。为什么？路线错误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对侨眷太客气了。为什么？因为广东有1/5的土地属于侨属、侨眷或者侨属，于是呢，侨属就开始成为广东土改的目标。侨属的家庭被划为地主，没收土地，没收房屋。如果他们没办法完成粮食征购指标，就逼他们写信给海外的丈夫、父亲跟兄弟，哀求他们寄更多的钱来。这就是侨批，就是这些。1958年大跃进，广东、福建地方干部组织运动，征集侨汇，为大跃进的土高炉助力。华侨家庭的住所被清空，腾出地方给公共食堂。1963年的四区运动特别点名侨属家庭为调查对象，侨属这个时候开始被批斗，家庭被搜查、被罚款，他们的资产被没收，然后文革就来了。1966年广东省政府暂停了整个的海外汇款供给体系，侨批就停掉，彻底停掉。那么和境外有联系的侨属家庭，中共就开始把他们称之为反动的社会基础。1969年广东省把这个逻辑固化为一套对海外关系的6条规定，俗称黑6条。凡是和海外或者和香港有联系的，一律从严处分。所以实际上黑五类其中有一类就是华侨。那么文革期间，侨属家庭的信件被参阅，他们的钱款被没收，他们被抄家，他们被批斗。所以整个的侨批体系第一次从连接海外华人的纽带变成了国家监控海外关系的工具。这也是给阿嬷的情书刻意回避的部分。这个电影不一定是撒谎，他讲述的爱情可能是真实存在的，但是这部电影它成立的前提是剥掉了整个的时代背景，没有土改，没有大跃进，没有侨属清查，没有侨汇征集，也没有文革，也没有黑六条，没有那些，是因为没有人因为一封海外来信就被调查、被抄家，最后倾家荡产的家庭，全部都没有。所以这就有一部《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才产生。一旦这些元素真的进了这个《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那它肯定就不是一部温情的电影，而是它意味着它就会有真实的立文。有真实的元素在这里头，而真实的历史恰恰就是这些。 那些跨海而来的情书从来不只是情书啊，它是汇款单，它是生存证明，它是政治档案，它是国家，它是中国政府观察海外华人网络的窗口，它也是冷战时期中国获得外汇的一个重要渠道。当然，私人情感始终存在，但是私人情感从来不能摆脱中共的权力。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人们看到这些侨批会流泪，因为很多人真正怀念的，它不只是爱情，它是那些没有被彻底政治化的私人世界。可惜的是，在那个时代，这样的世界并没有持续太久。这个档案里面有封信，这封信 写的时间是1927年，有一位在印尼的男人寄给他在潮州的家人，这封信的中间写了一个字，叫一个字，就写了一个字难，中间写了一个字难，旁边有一首诗，迢递客乡去路遥，断肠暮暮复朝朝，风光子里成虚梦，惆怅何时始得消。非常令人感伤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这些。哎呀，今天是讲的时间长了啊。好的，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这样，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这两天我们今天因为我们的准备内容比较多啊，超时了，其实我们已经有一部分已经留稿了，但是还是超时啊。观点，从2015年开始，中国的资本外流就没有停过，一路往下。2025年单年流出的资金1.1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钱一直在往外跑，钱往外跑得越猛，监管的就越紧张。这也是为什么证监会联合八个部门要专项整治跨境证券业务，整个大环境在收紧似的。观点，在中国可以不相信富人嘴里的话，为什么要这样讲这样的话？但是要相信富人用脚投票的选择，为什么要说别人嘴里不相信他嘴里的话？理解吗？我觉得说这样的话本身就是歧视别人啊，标签富人啊。资本外流的钱，而且流出的钱不一定是富人的钱，可能是个小康之家也不一定啊。资本外流的钱一定都是有钱人的钱，不一定啊。有钱人的钱正在逃离中国是不争的事实，想想原因你会细思极恐。OK。提问人民币升值这事儿觉得怪，因为出口企业好像利润很低，不到 5%， 升值后还会有利润吗？难道靠补贴赚钱？奇怪的是贸易顺差还很大，如果顺差是假象，会出现外汇减少吗？如何知道外汇减少了？我不知道外汇，怎么知道外汇？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如何知道外汇减少了，啥意思？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啥，你讲的是啥？外汇减少的是啥？外汇储备嘛，外汇储备每个月都在公布的呀。你就问一个问题好不好？你再问一次行吗？你到底想问啥？就问一个问题，不要假设那么多前提，就问一个问题，你到底想问啥？行吗？啊？观点，现在投资面很奇怪，呈现出来的是基本面。资本流出创纪录，汇率理应承压，政策面强力堵截，离岸流动性收紧，人民币对美元反而逆势升值，一度破了 6.8， 这有什么奇怪的？人民币汇率被人民银行操控的呀，啊，人民银行，因为如果你按照基本面来说，虽然中国出口顺差很高，但实际上你看看外汇储备就知道，外汇储备并没有增加， 外汇储备没有增加，你意味着啥？意味着资金没有回来呀，对吗？这很简单的道理，没有结汇呗，没有结汇，那钱是没有回来的啊。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人民币跟美元利率倒挂，利率倒挂，那显然人民币不应该升值啊，应该是贬值，但是它没有贬值，说明什么？说明有别的力量导致它升值呗。那什么力量？反正不是我的力量，也不是你的力量，那就人民银行的力量呗。这个很简单，这并不复杂啊。很多人以此作为汇率的上升，以此作为论据。汇率是什么？汇率是结果，导致这个结果有很多原因。但是从目前来看，我看不到有任何的力量比人民银行的力量还要大，对吗？提问：王老师你好。这几年大量的内地企业来港投资，但大部分一年后倒闭，是否又借此资金外流？我不知道这个情况。毫无疑问，香港是内地资金的一个跳板。通常很多人会这么干，就是把先挪到香港，因为这个难度会比较小一点。然后在香港停留一段时间之后，就再往外。要么他在香港待啊，但是我看很多人都不想在香港待，特别那些高净值人群还是要往外走，所以他资金就跟着往外走，差不多是这样。今年五月怎么这么多事儿啊？是的，地震、暴雨、限中、堵水、煤矿瓦斯爆炸。情绪这么听下来，乔批模式就是最早的电信诈骗的始祖找到了。OK， 情绪那就是跟现在一模一样，只要有亲友还在国内，即便你肉身在海外也会被调查，了解并收集海外的中国人的情况，必要的时候身在国内的亲友就是你的软肋，都过去70年了，中共从未改变。很多海外华人早就应该放弃幻想，认清现实。是的，没人告诉他们，核心的问题是没人告诉他们，现在他们知道了。榨干东南亚侨胞口袋的这种现象在80年代也不少。是的，情况现在附图交了罚款，老虎硬刚证监会估计交了罚款后，这些券商会清除一些僵尸账号给共产党交个差，现在只是号称整改期限是2年，2年后不能交易，2年后说不定共产党垮台了。不知道，我不猜这种事情，他们到底怎么干怎么想不知道，我们有证据再说。观点：上周末看了给阿嬷的情书，说实话并没有觉得特别好看，扼腕叹息，但留存内心柔软的人生其实发生在无数个和我一样吃过苦、忍过羞辱、还依旧坚韧的中国人身上，只不过很多题材现在根本不给拍，也不敢拍，拍了也不会让你审核过，才觉得在连绵的烂片中有了一部含人情味不那么低的电影影片罢了啊。情绪：给阿嬷的情书我也看了，不好看，美化苦难，拍的轻飘飘，营销稿子吹得太过了。观点：中国所有的温情叙事都是掩盖历史真实历史不堪的一面，一个连宣传和新闻都是国家私事控制的地方，你能看到的是他想让你看到的，不想让你看到的你也追究不到，就是这样。我们今天的题目讲的就这些。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